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唱一首诗歌哈，第290首。290。像这首诗歌不是很大家都熟啊，好像因为还是我们唱的比较还没有力啊。我想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爱，我们后面有神就是爱，我们的主就是爱。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主所表现出来的，就像第一节所说的，他的谦卑，他的温柔。我们都说我们要学习主，我们要像我们的主，是吧？我们并不一定主每天叫我们就是要舍己，要舍己，我们要为主流血，我们要怎么样？神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要这么做。但是至少我们应当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主的谦卑，主的温柔，这是我们一个做人，我们一个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真是做不到。所以他后面第二节和第三节是什么？更多的恩惠，更多的依靠圣灵，让我们能够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路。我想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很熟的话呢，我们就把第一节啊，我们一起唱一遍，然后我们副歌呢，我们再重复一遍：接受我心，我只愿属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的心只属于我们的主。我们唱第一节，然后回过来我们把副歌我们一起再唱一遍。
要向主我天天追求，更像他谦卑，更像他温柔，更热心工作，更勇敢去救人，更多的奉献去接受他为人，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使我与罪隔离，洗我保守我，愿是为
我们副歌再来一遍。
接受我心，我只愿意属你，接受我心，不要将我丢弃，听我祈求，是我与罪隔离，洗我保守我，愿是为着
唱的不是那么合，但是希望我们在灵里，我们在主里，我们是合一的。我们用我们的信来唱这首诗歌，接受我信，我只愿属你。我们一起来一点祷告。主，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主，我们也谢谢你，也求你特别的保守今天不能来的弟兄姐妹，不论他们落于何种的困难当中，或者在任何的病痛当中，求主都扶持保守他们。主，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在主里，我们仍旧是一家人。我们在主里，我们相互扶持，我们相互带祷。我们真是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活在地如在天的日子。求主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活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能够像主那样谦卑柔细的对我们周围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朋友，因着我们美好的见证，就把主耶稣你自己活出来。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也求主看顾保守底下的这一段时间，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主给我这个负担仍旧在我的心里，我们还是继续的交通复兴的火，因为我实在希望就是真的看见我们的教会，看见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有一个灵里的完全的转变，我们真是被圣灵的火所眺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在地上是讨神喜悦的教会。我想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内容呢，仍旧是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上一次谈了士师记，谈了其中的一位先知。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士师记里面呢，看另外的一位先知。士师记的大约发生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进旷野，然后进到迦南地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后呢，一直到大卫，扫罗兴起做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那大约是300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以色列的民一直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他们得罪神，他们去敬拜邪恶，去敬拜外邦的巴力。当他们得罪神，他们这样子得罪的时候呢，神就用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当他们受不了苦了，他们又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的怜爱，神的慈悯呢，又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在整个这3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就一直在起伏，一直在起伏。而每一次当以色列人要回转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把以色列人呢重新聚集到神的面前。在整个士师记里面呢，大约有12个士师，那其中呢，有6位士师呢是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描写这6位士师。那其中呢，我们上一次选择的是基甸，那么今天呢，我们选择呢是另外一位士师，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参孙。参孙这两位士师呢，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让我们也看见一个复兴是神亲自点燃这个火的。神点燃这个火，神也让这个火能够燃烧，但是真的这个火能够燃烧多久，这个火能够深入多久，这个火能够是不是一直烧下去，这个很关键的问题决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当时来说呢，也决定以色列的百姓，看他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多久。很多的时候他们，我们上次交代的基甸，当基甸成为士师的时候，让他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国中有40年的太平的日子。当时在基甸过世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忘记了神是如何拯救他们，如何把他们又带回来了，他们又回到老路去了，他们又去拜邪神，去拜巴力去了。因此当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要教的参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神已经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 更长的时间。在这四十年的痛苦的当中，这些以色列百姓又好像我们经常说像小孩子的，又哭哭啼啼了，哎呀我们怎么这么苦啊，哎呀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太苦了。这些哀声又到了神的耳中，神听到了，神看到了，因此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士师参孙来拯救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主权是在神手里，神要拯救什么人，神要如何来拯救，主权是神。在上次我们所看见的基甸，当基甸，我们上次读上次的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当神的使者来呼召基甸的时候，他说什么，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神称他是大能的勇士。那至少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召基甸的时候，他是一个成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后面这个使者马上加上一句话，耶和华与你同在，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多强壮多壮，我们多有智慧，多少的东西，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些不足为奇的，在神的眼里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为神来做工的。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才能够把以色列人重新带回来，才能够让国中有四十年的平安。这让我们记得圣经当中清清楚楚一再提醒我们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我们一定要记在心，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要交在神的手里，我们看神来如何带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不是靠我们在地上的这些知识来带领这个教会，来带领所有的工作。那我们回忆一下，当我们上次交通的基甸的时候，基甸最大的弱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第一个什么，对神的信心不够。我想今天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信神，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的信心只有这么一点点。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都说得很好，我要依靠主，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当时当一个大的问题来的时候，当灾难来的时候，当疾病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还能够有多少？这是当时基甸的一个缺点，他的信心不够。那第二个缺点呢，当时信心的基甸的弱点在哪里呢？就是他对他自己他认识也不够。当神呼召的时候，他说我是谁，我是这个是最小的啊，最被人看不起的。这你可以说他是他的谦虚，对，也可以说什么，因为他对自己不认识。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大能的勇士。这是一个信心不足的表现。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我们把自己又看得过高了，我们说我是谁啊，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信主多少多少年啊，怎么样，就把自己抬到一个过高的地位。我想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记得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弟兄会在查箴言，那天我们查到箴言的21章24节，那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什么，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是出于骄傲。圣经当中最受神最早对付的骄傲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那些人要造巴别塔，他们要不让塔通天，他们要与神同等，这是在神的眼中是最最不讨神喜悦的。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乃败坏之先。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这条路就走向了败坏。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清清楚楚地认识我是谁。我们不要过高地看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过低地看我们，让我们看得中庸，让我们看得合乎神的标准。 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无论我是谁，我们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依靠我们的神，我们才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被神所用。那今天我选参生这一个，因为我想和我们教会现在一些光景能够结合起来，而且我也看见了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从参生这一段，我们等一下读一些圣经，从这一段圣经当中，让我们来学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我们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圣经啊，翻到四世纪第十三章，我们跳的读几段圣经，四世纪的十三章。如果我们翻到了，如果看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没有翻到啊？如果没有翻到的，帮他翻一下，是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先看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时有一个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青浓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到这里，然后我们跳过去，我们看第八节。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对将要生的孩子。然后我们跳到十八到二十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了上去，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最后我们来读二十四和二十五节。后来夫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里带，就是索纳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我想我们今天读这段圣经，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我们不在于解释这字句上的意思，我们所要知道的这个经义在哪里，这圣灵借着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有什么帮助。今天我想我们在交通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分两段来交通。第一段我们来看神所拣选的参孙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整个的圣经这一段谈到的是一个事实参孙，但是呢我们刚刚读的这几圣经一直到参孙一直到最后啊，前面都没有提到参孙，前面只是提到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的父母怎么样，他的父母，一直到最后的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二十四和二十五节的时候呢，才提到后来夫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然后谈到耶和华的灵来感动他。那么让我们看见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只是为参孙做一个准备的工作，真正的重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的重点是参孙的父母，也就是马挪亚夫妇，他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位父母，让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呢，就是说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第一节让我们可以看见又重复以往每次以色列所面临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就说明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神，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但是神爱我们，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一直随着我们，只要我们有一点回转的心，我们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接纳我们。但是我们首先的要悔改认罪，这是一个基础。那今天神为什么要兴起马诺亚夫妇，为什么就说要让他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成为拿西尔人，这个孩子要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让我们可以看见的，首先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呢，就是说那时候有一个索拉人。那索拉在原文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患大麻风的。如果我们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患大麻风的，我们满身的污秽，我们的败坏不堪。但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受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来寻找我们，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让我们今天刚刚的时候我们能够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宴席。这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原是所拿人，我们原是犯大麻风的，是因着神的恩典，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复兴我们，他要借着我们的复兴来带定整个教会的复兴，而整个教会的复兴来带领整个人类的复兴，让我们都能够归到神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来等待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拣选的是一个索拿人，在人的眼中是一个污秽的败坏的，是一个不足为奇的人，神拣选了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的，神所拣选的马诺亚夫人的马诺亚的这个妻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不能怀孕，是不能生育的。但是他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怎么对待他。一个不能怀孕的，一个不能生育的人，他如何能够生出一个孩子？我想谁不知道答案？有谁不知道答案的？我想谁都应当知道答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就会生一个孩子，因为你从来不怀孕，一直不能够生育的，但是神说能就能。我让我们想起当时的亚伯拉罕，这是大家更熟的故事。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撒来早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神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一切就照着神所说的所预定的就成就了。今天神拣选马诺亚夫妇，又借着索拉磐石上的火焰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能够顺服神的命令，生下这个产生。让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吧，是照着神的吩咐，我们可以看照着神的吩咐来教养这个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 complain 什么 complain 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哎呀我们的孩子都不听话，我们的孩子多调皮，我每天把他带到教会来，但是他一点爱主的心都没有，一点敬畏主的心都没有。我们对孩子有很多的 complain，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父母？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敬虔的父母，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在星期天我们恭恭敬敬的来到教会，在星期天我们敬拜，我们祷告，我们赞美，但是一到六我是我又回到社会当中去了，如果这样的父母如何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就让这个孩子能够爱主敬畏主。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当中有一些有年幼孩子的，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刚刚怀孕要生孩子的，昨天我们还有一个 baby shower， 希望也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的爱，让这个怀孕的母亲能够信主，能够归在主的名下，让他的家庭也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是我们的盼望。还有一些我们当中很还有一些同学们，年轻的同学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应该是朝这路这步去看，我们应当前面的路应当怎么走。如果要我们的孩子敬畏主，我们的孩子爱主，我们做父母的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敬畏主，我们爱主，然后孩子看见我们的真正的我们，然后孩子才能够跟着我们去走。那接下来我们就看马诺亚夫这一对夫妇他们是如何的敬畏主。当马诺亚的夫妇遇见神的使者的时候，马诺亚的妻子就非常非常留心的听这个使者和蛇的话，并且牢牢的记在心里。他不仅自己听，他记在心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呢，赶快把这张事情告诉了他的丈夫马诺亚。这个丈夫一听呢，他们马上就有一个行动出来，这个行动表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们对神的信心，使者说了这张事情还八字没有一撇，真的吗？我真的会生吗？但是他们是怎么说？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我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当初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说你要成为大国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怎么样，亚伯拉罕还有很多的疑问，对。当撒拉听到这个时候呢，撒拉还在后面还暗暗的笑，怎么可能呢？我早就月事就已经停了，怎么可能呢？但是今天上我们可以看见马诺亚夫妇在这一点上甚至于胜过当时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在他这个生命比较浅的时候，马诺亚夫妇没有问任何的事情，而他们问的是接下来的这段事情。他们相信神所说的就会成就，他们知道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虽然没有根本还没有怀孕，什么都没有呢，但是他们相信了。他们相信以后，接下来就是问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将要生的孩子。这个不仅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更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他们愿意照着神的吩咐、神的要求来教养他们的孩子。敬是我们尊敬我们的神，畏是我们怕。我们怕什么？我们怕得罪神，我们怕我们的神不高兴，我们的怕我们的神为我们担心。这是很多父母都遇见的，父母就哎呀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还不回来，担心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出什么事情，神也担心我们，担心我们走偏掉，所以我们怕不仅仅是怕得罪我们的神，怕我们的神不高兴，我们更怕神为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走在这条正路上，我们的神看见我们是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欢喜，因为啊，这就是我要的。所以这让我们可以看见敬畏主不是我们口上说说而已，是吧？我们应当有一个生活的实际来表现出来。我想用两个例子啊来说这个敬畏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会去传福音，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会去传福音，因为这是好东西，好东西要与人来分享。但是当你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就是像平常一样这么嘻嘻哈哈的，很平常很轻松的开玩笑似的这么讲，如果你这么讲的话呢，你的朋友，你的未信主的朋友呢，也当耳边风，听了就当一个故事也就去了，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经历了主，看见神的恩典，看见这个爱的时候，你是 那么的认真，那么的迫切，真是掏心掏肺的把你的感受讲给你的朋友听，你的经历讲给你的朋友听。当你这么样的认真对待这桩事情的时候，你的朋友会感觉到你是认真的，你的东西是真实的，你的东西是重要的，因为是这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会去思考，他不会这边进这个耳朵就出来，他会去思考为什么我的朋友啊有这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他得到的东西在他的口中他的经历当中是这样的宝贵，这样的真实，就是这样吗？他会去思考，而借着圣灵的帮助，他会悔改，他会认罪，他会信主。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和弟兄和朋友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的态度？我们是带着敬畏主的态度，还是带着一个平平常常稀稀疏疏的态度？另外也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当我们有福音聚会的时候，讲员准备了一篇很好的道，但是呢好像底下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一种圣灵同在的感觉。这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呀，这些朋友啊，真是铁石心肠，怎么一篇道他们听了一点感动都没有。那这个时候我想，作为一个讲员来说，最重要的他自己要思考一下，当我们准备我们的这篇东西的时候，这篇道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自己是不是先被这篇道感动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圣灵同在的这种感觉？如果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不管你的道准备了多美，你的故事多生动，但是若没有圣灵的同在，你不可能打动人的心。打动人的心是圣灵亲自在做工，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多好。所以这让我们可以看见，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主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主去做工，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福音去传开。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应当警惕的，也应当看重的，很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每天每个主日我们到教会来聚会，我们有没有看重这个聚会？聚会的时间是9:30，但是到9:35到9:40，如果你看一下教会到的人没有一半。如果偶尔的迟到，因为其他的各种的原因还可以有所原谅，家里面有老人的，有病人的，有小孩的，在这些情况下你偶尔迟到，哎呀，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我们什么原因都没有，我们却经常迟到的话，不论你说的有多漂亮，不论你圣经都熟，很抱歉，这样的人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说的和他做的是两回事，他根本没有一个敬畏主的心。很抱歉我说的比较重，因为真的就心里有这种感觉。我们要谈到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敬畏主，结果我们所做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样。今天我说并不是说我已经全部做到了，上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我就迟到了10几分钟。为什么会迟到？因为礼拜四的时候我的车子的那个油的那个灯就亮了，没有油了。那我想礼拜四我们晚上回去的无所谓，晚上晚了也没有加油了。礼拜五的时候呢，早上我们不会出去，那礼拜五晚上我们来查经聚会的时候呢，顺路我们就加油了。所以礼拜五出来的时候，我是比平时啊，算一算加个油嘛，5分钟10分钟就够了，那就比平时早了5分钟10分钟出来。谁知道到了加油站排长龙，然后我们等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一个老先生呢，他加完了油，他车子不会倒退出来，就在那里晃啊晃。我退到后面已经有车子又顶住，也不能再退了，但是这个地方足够他可以退出来，但他不知道。结果旁边另外有一个人实在受不住了，跑来告诉他，叫他怎么退出来怎么做，然后我车子过去了。这样一耽误就耽误了10几分钟，结果那天的迟到 就迟到了，礼拜五的查经就迟到了十几分钟。当时我心里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到在神面前的亏欠，这是不可原谅的。为什么？既然你要加油，为什么你不能再早一点？为什么把时间算得那么整吗？啊，你加油五分钟十分钟，你给个二十分钟，不是就不会迟到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的算盘打得太准了，结果越是要迟到的时候，很奇妙的越是会碰到塞车，越是会碰到一些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聚会的主来参加任何一个聚会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们应当早早的就来到教会。我记得我们以往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主日的早晨我们在前面，弟兄姐妹找到的弟兄姐妹就安静在前面，找到的有服侍的同工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祷告。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很甜美，因为我们的心在聚会之前我们已经摆在神面前了，我们不是来收秀，我们不是来做一些就是说事上，我们是来敬拜我们主的。所以这觉得我觉得这是我们应当每一个弟兄姐妹应当去重视的，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来参加每次的聚会，我们也应该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那当马诺亚夫妇有这样的心愿，当他们还没有怀孕，他们就相信他们会生一个儿子，他们就很迫切地问神的使者，我们该怎么样对待孩子。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神会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也就等于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并没有一种迫切的心，好像就是祷告为了祷告而祷告。当你真的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当初我们所传的哈拿的祷告，他明白神的心，他有个迫切的心，神就成就这些事情。那今天马诺亚夫妇他有这样的心，他这样的祷告，神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做。第一点，要一个敬畏主的人要活在神里面，第一点是什么？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清酒浓酒，意味着我们不要贪爱世界的享受，贪爱很重要。今天社会发展已经高度的文明，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什么东西都有，神所量给我们的也足，也够我们用的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却不要贪爱。贪爱就往往会把我们拉走，我们若爱世界胜过爱神的，就不配做神的门徒，做主的门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较富足，有些人呢比较贫穷。对于富足的人来说，我们可以享受我们主所量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要以这个什么作为夸耀的，作为炫耀的啊！你看我多成功，我事业做得多好，你看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把这个归于我们的神。神给你的这些是什么？是要好好的用这些财物。钱本身是没有正反，没有对错，在神们的手里如何的用才是一个神要我们做的。我记得我们非常爱戴的一位长辈，一位传福音很有功效的一位弟兄，在纽约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哪谁，他是 NYU 的那个教授，是 NYU 医院的那个麻醉科的主任。神给他非常的丰富，他做了这个麻醉科的时候差不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在生活上各方面很丰富，他住的地方也很大，但是他并没有以这个为满足，他把他所有的多余的钱什么去做福音的工作，他买的地建造教会，把建造聚会的地方，把这个教会教堂给教会。所以神给他的丰富，他把这个丰富用在更多的为神工作的上面，这是神让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不会离开神，我们更多的感谢，我们更多的赞美，我们要用这些神给我们的财富去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更多的人得到神的宝贝。但是如果我们 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比较困苦的环境当中，我们更不要去抱怨我们的神，我们更不能去亵渎我们的神。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一点，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才能得益处，爱神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爱神，你就会抱怨；如果你不爱神，你只会自我膨大、骄傲。只有当我们爱神了，我们才会从富裕当中、从贫困当中，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得到这个好处。这是我让我们可以看见的，清酒和浓酒都不可喝的一点。第二点，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使者教导他们说，不洁之物不可以吃。不洁之物就是指的世上一切的罪恶和污秽的事情。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实在太多太多这些败坏的、污秽的、邪恶的事情在我们周围。有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你不会去碰它。但有些东西呢，它就化妆成一个什么，一个美丽的天使来引诱你，让你觉得这不错啊，你慢慢的就被它吸引，就落到它的网络里面去。所以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实实在在应该警惕我们每天的生活。最近我看到了两个报道，两桩事情，这两桩都让我感到很揪心。第一个呢，是上个礼拜杰瑞从 DC 回来，他告诉我，他们这个教会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很阳光的、很 open 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们家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呢，在家里面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不知道。警察在调查，但是具体的消息不知道。那只是说他是意外自杀了。一个17岁的男孩，很阳光的男孩，为什么在家里面忽然之间自杀呢？这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最近纽约的世界日报也有一个报道，纽约有一个14岁的少年，才只有14岁，跳轨自杀了。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写了一个很短的 email 给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来生再见。为了什么？没人知道。让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太多太多太多的东西把引诱我们，把我们陷到这个罗网当中，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最近一个流行的非常恶毒的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可能年轻人可能会叫 Blue Whale。 它最早是从苏联，从 Russia 这边出来的，然后在欧洲流行，然后进入到美国，很多的人已经在这个当中受害了，变成一个很 crazy 的，变成一个很沮丧的，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和这个 Blue Whale 有没有之间有没有联系，但是呢，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警惕，我们要和我们的孩子成为朋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所接触的东西，我们孩子所想的东西。不要事情发生以后才后悔，哎呀，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没有和孩子知道孩子怎么怎么样。我们每天我们自己要活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敬畏主的人，同时我们要关爱我们的孩子。在这罪恶败坏的世代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正路上。唯有敬畏的父母才能带出一个敬畏的孩子，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警惕的。当神的使者吩咐完了这个之后，那马诺亚夫妇呢，就要款待，要留这个使者。使者和他说呢，你不需要留我啊，他说你等一等，让我去把山羊羔啊什么要来献祭。他说，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呢，你就献给耶和华。结果呢，他们就带了一只山羊羔来做燔祭，同时呢，在磐石上呢献上了素祭，有火从磐石上升上去，神的使者也在火焰当中呢也升了上去。 这让他们真正的看见神的使者带着神的话来到他们当中。所以磐石上的火，所纳磐石上的火，也让他们这对夫妇的信心得到更大的坚固。他们知道这是神，是神叫他们自己做这么做的，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洁的之物也不可吃。他们不仅自己遵守了，他们也照着神的吩咐来教养他们将要出生的，后来将他们出生的那个孩子参孙，让他成为一个拿西亚人，带进以色列的复兴。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的呢，就是挪亚马诺亚夫妇他们的献祭，对吧？第一个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什么，是献山羊羔为燔祭。来，这我们在前两次的复兴的火的教导当中我们都提到过，对吧？今天不详细谈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一点，燔祭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当着活祭，也就是罗马书教导我们的，要把我们的身体当着活祭献上去，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这个献不是一次，对，我们要让福音的火降下来，让福音火能够不断的燃烧，我们的奉献什么是持续的，是不断的更新的，是要我们天天活在奉献的生活里面。不就是你今天有一个什么聚会你感动的献了一次，回来以后两个礼拜就忘了，对吧？是要我们天天不断的奉献，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天天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这是关于献燔祭。那接下来呢，他看到也同样有一个献素祭啊，献素祭在我们前面两次教导当中没有提到过，今天这是新的，对吧？让我们可以看见的一点呢，就是说素祭这是和我们的一个奉献的生活有关系。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素祭不能够单独的献，素祭必须和燔祭和别的祭一起献。为什么？因为素祭是没有流血的，素祭只是一些植物一些东西，没有流血的。在献祭的时候我们最早的看见是什么，神做的作为是什么，当挪亚和亚和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什么，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过外衣来遮盖这一些罪。皮子是什么？是动物杀了以后流血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燔素祭必须和流血的燔祭同时献上，这样子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子才能够成为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素祭是表示什么？素祭是表示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瑕疵的为人的生活。耶稣基督在地上30多年，我们在天上的神一直在观看，来看耶稣基督的每一桩事情，在所有的事情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圣洁，这些完美，来真善美的生活，这些东西，这些荣美的东西吸引万人来跟随他。这是素祭要表现的，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如何过一个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一个人的素祭能够执行的多好，也决定了这个福星的火在我们当中能够烧多久。如果我们被一个福星眺望了，我们很有感动，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回到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又流失了，那这个福音的火呢就慢慢的就淡掉了。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个家庭的退休会，马上来的礼拜四就开始了。那今年的退休会有一点不同，就是今年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礼拜四晚上礼拜五晚上7点半都是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改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因为以前礼拜四礼拜五我们住在外面的话呢，很多弟兄姐妹要请假，很多弟兄姐妹家里有老人的，有病人的，甚至于家里有狗狗的，他都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但今年我们改在教会，礼拜四晚上礼拜五晚上是7点半，礼拜六是下午4点开始，礼拜天和平时就会一样的时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这个退休会，因为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退休会也只是一个复兴的火焰刚刚点燃的，这个火焰能够烧多久，能够是不是能够烧到教会每一个事工，教到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真是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复兴，这决定于我们数据的生活，我们过得如何。数据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读，它是在特别详细的记载是列位记的第二章啊。如果大家愿意更多的去了解的话呢，我们回去以后就可以看列位记第二章。在整个列位记第二章里面呢，我把数据大约分成七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第一个我们看见它是用细面，来细面是说到柔细均匀来说的，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品格，也就是我们刚刚选唱的诗歌290首，谈到要像主，像主那样的温柔，那样的柔细。我们在地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会说话很大声很粗暴，我们说话很多事情犹过而不及，这并不能造就人，我们应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应当用柔细的话说造就人的话，不能够随便动怒，不能够随便发脾气，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它难吗？不难。说它容易吗？也不容易。我想弟兄姐妹大家都有经历，你说这个东西难不难，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如何对待这个的柔细，这是我们第一个品格。第二个品格在利未记告诉我们什么是要调油，要浇油，要抹油。我们大家都知道油指的是圣灵，调油呢就是说在我们内在的内住的圣灵，当我们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灵就成为我们的恩膏，这个恩膏天天不住的在我们里面调。当我们顺服神的神，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个油就调得很顺。当圣灵阻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停下来，随着圣灵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照着这个圣灵的感动，我们来过每天的日子。那浇油和抹油呢，特别是这被圣灵充满，在我们一生当中求圣灵不断的浇灌和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从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服侍主，我们能够荣耀主，主耶稣他自己的一生就活在这个当中。圣经的希伯来书9:14告诉我们，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借着这个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数据的生活。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在圣经当中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换凡有血气的，我们都会得到这个圣灵，但是我们要如何保持这个纯净的东西在我们里面能够长久，里面外面能够结合，说的和做的能够一致，这是复兴的火能不能够维持的一个另外一个条件。第三点是谈到立约的盐，这是什么？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是与我们所立的永远的约，这个约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这个约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在马太福音26也告诉我们，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救。立约的盐，立约的盐就是指着十字架上永远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天天不断的亲近我们的主，也求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另外我们也什么，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背起要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要对付我们的旧，而且这个背不是背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要天天的对付我们身上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身上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靠着圣灵 来致死肉体的一切的恶行，这样当圣灵的火降下来之后呢，才不至于马上就熄灭。对，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真的很有帮助。对，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我们也有一个分享的聚会，大家都谈到，但是这个东西有多久呢？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慢慢的、慢慢的，一切又恢复正常了。哎，我们每年来振奋一下，我们每年来复兴一下，但是每年的这个复兴的火能够烧多久？所以，让我们珍视，哎，记住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记住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让我们每天能够活在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那第四点，我们要谈到是乳香。这个乳香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是复活的生命，是吧？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是吧？保罗他在林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到，就是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是保罗对人生的看法，是吧？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与主同在的中，所以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个难处不能够困住他们；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死亡不能拘谨他们。即使保罗在监狱当中，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他仍旧能够唱歌，能够赞美。这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复活生命的荣耀的彰显。这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数据的荣乳像。这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彰显出来，对，这是我们要去做的。那再下一点呢，不可有笑，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笑在圣经当中代表的就是罪，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如果带着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带着罪就不可能见神的面。所以圣经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圣经，有这个宝贵的东西教导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这一方面说到我们是靠着神重生的，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另外也让我们可以看，因为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神的道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宝贵的圣经。这个圣经在我里面每天的教导我们，是吧？使我们也不能犯罪。这让我们可以看见，哎，我们要如何过这样的生活。很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魔鬼、撒旦、魔鬼，他是趁着一点点空隙，是吧？他就会钻进来。所以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点，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绝对不能放松，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笑，有一点笑进来就会让整个的面团都发出来，一点点笑进来就把看这个罪恶就只能够生出来。所以让我们要警惕，在我们的数据的生活当中不能有笑。来，再后面一个，第六个是不能有蜜。蜜很甜很好吃，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的，来，但是我们不能过度。蜜代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在世上脱不了感情的生活，来，人与人之间，我们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借着爱，借着情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感开得过重，而结果呢，就会成为蜜。这个蜜什么？会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使这个属灵的东西慢慢的、慢慢的就完全消失了。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到我们家来，很久没见了，大家有一点交通。这个姐妹她儿子和女儿，儿子和媳妇，他们刚刚生了一个小孩，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孙女。那这个儿子呢，在家在全时间的上班，那这个姐妹呢，就是做一个全职的家庭妇女，在家里带孩子。他们非常非常爱这个孩子， 但是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我们都知道什么，老大是靠叔养，照叔养，对不对？老二是什么，照猪养，是吧？老大好像就特别的宝贵，哇，紧张的不得了。有一天这个弟兄在上班，忽然之间接到他的姐妹的电话，说哎呀不得了了，什么事情？这个小孩子给虫子叮了一个起了个红包，紧张的不得了，现在外面流行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会不会是这个啊？我准备什么东西会不会是什么，哇，紧张的不得了。那个兄弟兄就说啊，那你赶快去带医生去看，去看医生。那结果看完医生呢，什么都不是，孩子已经一岁半了，但是从怀孕到现在这一年多两年当中，这一对夫妇没有回到教会去聚会。他们说孩子还那么小，到了教会里面那么多孩子，又会传染这个又会传染那个，他们爱孩子是应该的，但是爱孩子如果爱得过分，就是这里所说的蜜，这个蜜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这个蜜会给撒旦魔鬼钻空子，让我们渐渐的完全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同样的，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是应当的，但是过于爱我们的神，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过于爱我们的神，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这是蜜，我们爱，但是我们不要爱的过分，对吧？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碰到很多的这样事，我该不该这么做，神会告诉我们你应当怎么做。那最后一点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素祭是要经过烤、经过烘、经过煎，不管是用哪一个，烤也好、烘也好、煎也好，都是要经过火。所以素祭的生活必须要经过火的试验。约伯记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若不经过什么水火，就不能够成为精金。我们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主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经过各样的磨难，在这个磨难的当中让我们长大，在这个磨难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放出光芒来。也就是神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福星的火不仅仅在我们当中，而且这个火能够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神的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做的，我们要献燔祭，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献素祭，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与世人是不同的。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着我们的好生活，吸引万民来归向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天上的父，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话。但愿这些话能够留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但愿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主，当我们散去的时候，人的话会结束，但是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但愿这个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